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姚牧师好，
姚谦，哎，林牧师好，
我想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呢，每一个星期呢，我们有两次的时间呢，在晨曦讲座和弟兄姐妹一起见面。当然，我们主要关注的呢，还是教会方面的议题啊。其实，我们也切切的要表达的就是啊，内地的教会一些的现况，的确有很多的难处、限制。但是呢，我们真的切切的来祷告，求神继续来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
其实面对难处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的脑袋想很多不同的意念，但是对我来说呢，有时候面对困难呢，可能最重要的神要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要回到最基本的事情，那么我们常常跟大家谈教会的议题啊，不管今天星期四是这个宣教新之路，都是福音到底传福音，或者说我们这个福音是什么回事呢？这些是很基本、很基本，要常常回到我们的信念。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思考这个福音的根本，或者说福音的核心的时候呢，真的也带来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福音。那么刚才姚谦牧师提到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持守这个福音的核心信念。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呢，有一个趋势就是啊，我们讲求很多方法，当然我们说很有创意的方法，我们很有一些啊吸引年轻人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做法，但是会不会在这些创意的中间不自觉的，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失掉了那个福音真正要表达的那个核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对，所以我说有时候有一些议题，虽然我们可能谈的很多，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但是一谈到最基本的事情的时候，比方好像我们继续谈福音呢，那么按圣经呢，福音其实很简单，都是神的大能啊。保罗说要改变一切可以改变一切人的心灵啊，让他们归信。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在不同的范围，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呢，这个方面呢，我们的那个就不是很多能够很留心那个表达出来对人的作用。
对，其实就应该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福音的大能，一方面我们只是讲到一个人，比方我们信主前后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说这是福音大能的改变，但是这个大能我觉得不只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些所处的这些环境。所以有一个标题说福音是改变一切的大能，意思就是说不单单是人生命被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更重要是很可能包括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我们甚至我们说今天的这些所谓的文化，会不会因着福音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这个呢，都如果要谈就很复杂，但是我觉得这个福音的大能呢，如果说的白一点呢，就是常常需要面对所谓处境化的这个议题，就是福音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到底怎么样真的可以呢落实，影响不单是你个人的生命。其实呢，这十年二十年来呢，按普世的教会的趋势来看呢，常常谈到呢福音呢，它的能力呢是影响整个城市的文化这一块的，不管是你看到西国的弟兄传道们，他们的影响力谈福音从自己的教会遍及的整个他们的所处的城市，而且从他们自己所处的城市呢也影响到海外， 很多其他的城市，是这个层面的影响。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呢，福音的一个处境化，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中间，怎么样产生一些改变、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才是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呢，能够更有效的为主做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接着继续和弟兄姐妹来分享。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神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和行动一起实行大使命。欢迎收听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啊，今天我们谈的一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改变一切。但是呢，这个改变不只是生命的改变，甚至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城市的这些文化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看见福音带来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呢，其实我们就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福音的处境化。这个议题是不是我们的福音能够真正影响这个城市，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事物？那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相信这个比喻呢，我们都很容易明白。杨牧师上个星期呢，刚好这个主日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就讲了这一段经文，是很浅白的一段经文呢。但是他特别提到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今天基督徒的信仰哈。我们说做盐做光啊，不是是在家里做盐做光，不是只在教会做盐做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换句话说，其实耶稣也是希望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世界发挥影响力，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说这个盐这个光就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点的蜡烛
很亮
啊，要影响到这个世界上世上的光嘛。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令外面的人他们不满意，就是常常觉得我们教会就是只有自己的文化，教会自己的文化，但是呢外人进来呢就觉得跟你们的文化有一点的格格不入的感觉。那这个呢，新朋友来到教会呢，如果有这样的感觉也是很自然，但是教会有没有贴近他们的那种需要呢？所以呢，我觉得呢，所谓处境化呢，我个人觉得呢，第一个层面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福音呢要尽量要学会懂得贴近外面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真正的需要。
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直以来呢，我相信华人的教会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姑且称之为优良的传统吧。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可能我们比较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哎呀，我们要分别为圣啊，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以过一个属世的生活，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生活。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好像刚才姚谦牧师讲的，不自觉我们是在一种新的文化当中来成长。所谓这个文化就是教会的文化啊，什么交通啦、分享啦、团契啊。有的时候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一到教会听这些名词啊，
就不想
一头雾水。香蕉，我只知道苹果，我不知道香蕉，所以他不懂这个香蕉团契的意思。什么叫团契呢？因为外面的文化、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这样的词汇哈。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甚至信徒本身，我们的语调、我们的用字，如果有新朋友在呢，不是我们这个 哇，很亲密很亲爱的弟兄姐妹的文化呢，我们也要关注到注意到他们那个言语这个方面，我承认不简单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自己的那套言语，但是如果新朋友在的时候，如果你的福音要贴近他们的需要呢，这个层面呢，其实我们也不可以不注意。但是更有一个层面，我不是新经才发觉，我一直以来呢觉得我们传道人家讲道，甚至我们常常在广播里面也说，哎呀，我们要叫圣经讲道。那么圣经讲道不好吗？很好，用圣经的那个经文。但是我后来多想的时候，就觉得甚至我们传道人讲道有时候人听不清楚听不明白，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在哪里圣经，一直的圣经圣经圣经，那么这个是真理，那么真理的层面呢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也没有关注到他们的需要，整篇讲章呢你都是自说自话呢，没有用他们的那种的生活里面的案例啊，他们发生的事情来讲呢，其实这个当然也是对传道人的挑战。但是处境化呢，福音神的信息要贴近他们的需要呢，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努力的。
说到这个处境化呢，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明白基督徒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词汇呢，就是真正我们要成为一个所谓道成肉身的教会，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贴近在当地的城市或者说当地百姓他们的生活的一些问题，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了解教会呢，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四片墙里面的一个空间里面。当然我们敬拜赞美，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读经祷告，这些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耳熟能详，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些所谓的在教会的这些聚会也好，会不会能够带出一个所谓影响力呢？这个是教会要去思想的。其实当然我们都明白我们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在真理的追求各方面都是希望跟别人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所谓自己的文化，或者说贴近当地的这个百姓需要的文化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福音呢是不容易走出教会的墙外的。
所以你说这个道成肉身，这个四个字很重要。这个呢，如果从神学方面的教导来说呢，就是基督论里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圣子，父神的儿子，他成为人在人中间，住在人中间嘛。这个道成肉身，如果用旧约那个意义呢，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
对了，
那么这方面呢，就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整个教会历史呢，就探讨神人二性啊。如果我们讲的更贴近一点呢，就是哇，神除了人的肉身住在人中间，他贴近人群，他不怕亲近人。那么今天的教会，我们是小基督跟从主的门徒，我们有没有好像基督一样进到人群中呢？其实福音书里面谈到道成肉身，不但是他神，同时也是成为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住在人中间，贴近当时群众的需要，这个是基督论里面那个很中心。那么如果我们的福音基督以基督为中心来传讲，来表达言光刚刚说那种的影响力，就不言而喻。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呢和弟兄姐妹继续来分享。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主爱使世界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
刚才我们谈到呢，福音的大能，首先呢，要让福音贴近在地百姓的需要。我就想到使徒保罗的一个例子哈，当他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么《使徒行传》十六章啊，就特别提到保罗在面对不同的族群，包括犹太人，包括这个使女，包括罗马的官长啊，吕底亚的妇人等等，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后来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那么，如果你了解腓立比的教会的背景，你知道这个教会很特别，是一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组成的这个教会。所以你留意啊，保罗在他的布道里面呢，他真的就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把福音传递给他们。嗯，
如果研究《使徒行传》十六章呢？保罗进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哇，这个重要的城市呢，哇，吕底亚一个女性啊，这个
卖
纸
币啊，
只是布的嘛，
布的，对，
都是富裕的家成人、
嗯、
啊，上等人，
嗯嗯。
那么那个使女啊，哇，这个怎么说呢？她
基层的，等于是一个卑微的一个阶层啊
啊，还有那个哇，把保罗跟他同仁呢收监的那个
罗马官长
丁丁啊，
嗯，
他们都算是忠诚的人，
嗯，
所以呢，研究腓立比教会，或者说《使徒行传》十六章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看到初期教会初期福音进到人群中间的时候呢，影响不同阶层
的
人呢，
嗯，
都可以放在一起的，
嗯，
那个时候那个教会他们都可以合在一起来敬拜主，
嗯，所以无论是上层的，无论是中层的，无论是基层的，你会留意啊，福音呢是真的是面向所有这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我觉得保罗的问题就是从使徒行传你留意他面对不同的人呢，啊，他真的好像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他自己讲的，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一个宣教，或者说一个福音的策略。
但是我们也不是所有人都好像保罗一样这么厉害，
嗯，
他是有特别神耶稣的启示。但是这一章经文呢，使徒行传十六章真的很精彩，因为对使女呢，保罗贴近他表达出福音呢，都是那种的哇！本来这个使女呢是用
被鬼附的，
被鬼附用法术的嘛，嗯。但是保罗也是跟他谈到哇，把他的鬼赶走，就是彰显神的能力咯。
嗯。
但是这个罗马的狱卒呢，哇，他谈到哎，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信耶稣？他保罗就跟他谈这个好行为了，
嗯，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呢，传道工人呢，传福音的时候呢，包括今天的教会呢，
嗯，
我们是不是有这种非常灵活的转换的能力？对不同的人贴近他们的需要，我们还是把他们放在一起，把他们领到主的面前。
嗯，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留意哈，就是你看保罗他真的是一个所谓福音处境化，他同样的福音，但是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比较保守或者说传统的做法就是单向式的，我们常常说一种单向式的就是啊，我跟你们传福音，我做释经讲道你们就听，只是听我说，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扬福音呢，有的时候不是没有果效，当然我们也相信圣灵会在人的心中做感动、做启迪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执着，或者说我们只是坚持用这样的一个单向式、听我说的方式来表达福音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会得不到太大的果效的，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让对方呢体会到你所讲的福音是跟他有关系的。
那这方面呢，林哲牧师，我觉得教会自身呢要检讨反省。那早阵子呢，我跟你在这里也啊，这个宣教新纪录啊，谈到哎，我们传福音呢，用不同的方法，四个属灵的原则啊，三福等等了，这些呢，从培训信徒来参与传福音的方法论方面呢，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都说啊，那你就懂得这四条原则，七条七个重点，
嗯，
你传出去跟人分享福音就行了。但是如果那个 那个信徒他受训练一生只是懂得这样的来分享，不懂得面对不同的人呢，他可以呢会懂得转换的，
嗯，
或者说他自己亲近主门徒长进的人生经历里面没有成熟呢，就很容易只是方法论。所以我们谈到福音处境化，其中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补充的，就是任何福音传福音的方法、培训门徒的方式呢，这种方法呢不可以取代福音本身跟基督的丰富。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就是真的不能够过分的强调所谓的方法。那么今天有时候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另外一个盲点。一方面我们说啊，我们要贴近百姓的需要，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些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接受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各样的方法啊，很有创意的方法呢，百花齐放，但是会不会在这些方法里面呢，不自觉的我们替代了福音跟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的核心呢？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更多的去警醒。但是我要再说的不是一个好像因噎废食，就是说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把所有的方法通通丢掉，我们还是回到啊这个最传统的宣讲式的方法。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啊极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怎么讲，一个多变的思维哈、啊。就是更新变化的思维，让我们能够用各样的智慧，好像保罗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哈，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其实有一位呢在印度传福音做宣教多年的宣教前辈，那个英语我忘记他的中文名字怎么翻，Leslie Newbegin， 纽比金那个圣公会的主教，他呢一生呢40年在印度来服侍，但是他谈到福音处境化呢，或者说传福音，我们那个福音呢，他提到有四大的重点，我立刻忘掉一个，但是其中他说的很好，他说呢，如果我们的福音真的是活的福音，第一呢，我们要懂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呢，那么福音书或者说圣经里面呢，
耶稣也讲
很多故事了，第二呢就是福音本身了，第三他说呢，我们不可以忽略当地的文化，所以故事、福音、文化，还有一点我就立刻
记不清，
但是呢，我很欣赏他这样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统一啊。一方面我们要福音的能力，神的大能，基督在中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文化，那么我们传的福音呢就不贴近人群的需要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太过分贴近我们的服侍的人群的文化，那么忽略的福音完全只是文化来盖过福音呢，这个也不行哦。所以这个呢，你懂得讲故事，你讲了什么故事，你的经历呢，这个呢就是一种呢好像桥梁一方来把两者的统一性合起来。
所以在这里面也带来很多的议题，比方可能文化的一些冲击哈，各方面。但是呢特别也提醒，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贴近在地的文化，但是姚牧师也提到，就是不是变成在地的文化。那特别是中国人有很多所谓一直以来本地的一些风俗文化，甚至一些由来已久的，那而这些的确是和我们信仰敬拜独一真神是有冲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其实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些取舍。我们可以贴近文化，但是不能够变成所谓当地的一种文化。所以真的啊，在各方面呢，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啊，因为福音的本身核心啊，福音的基督为主的这个福音的核心是不能够改变的。那么传福音的方式呢，主要是为了得福音结果的方法。所以在任何传福音的方式呢，你留意就是为了基督得着更多的人。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提到了，保罗说像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多得人。保罗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哈。好像举个例子来说啊，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比方说我有负担去跟这个 娼妓传福音，那并不表示你真的要去做那些事情你才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嘛。所以不要让这些文化无形当中去影响了我们失掉这个福音的核心，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教会应该要好好去把握。
其实呢，教会很多时候在这种福音处境化的议题上呢，在实际的行动里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那比方我说一个实际的状况啊，我们国内啊，那个汶川大地震已经差不多十年前以前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教会呢，哇，一窝蜂，而且也很努力投入这个救灾。哇，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的有生命的基督徒，教会的门徒，我们传主的福音的大能，而且我们同时也关心到实际百姓他们的
需要，
地震里面的需要嘛。但是如果你常年累月只是做这些服务性的行动，彰显好行为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说，哎，福音有故事，有福音，有文化，但是你给他们面包，你不给他们单张。那么结果也不行哦，他们只是一直有面包填饱他的肚子，但是没有说到福音真理。这个呢也是很多时候呢，很多服务性的机构或者说基督徒也参与其中，这个本身是好事情啊，这个讲来讲去我们都说，哎呀，福音跟社会行动啊，社会关怀那个关系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单是给他们只有面包停在哪里，没有真正，就算你说我们有实际基督徒好行为见证，但是还是他们没有归信主呢，这个还是福音的大能没有彰显。
不过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过去我们已经谈过啊，当我们去贴近在地的需要，包括一些好行为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一个盲点，就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做了这些，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接受福音，他能够相信耶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带来影响，但是当一些人他们拒绝或者是他们仍然排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
我们还是要爱他们，
还是要爱他们，千万不要有一种对价的关系，说哎，你看我给了你那么多面包，我也给了你单张，你为什么不信？因为你不信，所以我就不再给你面包了。哎，我觉得这个又是一种太功利了哈。我觉得传福音绝对不是一种功利的一个思维，其实真的很实际的哈。我们总结就是，我们真的教会帮助当地人呢，真的要从在乎还有关心他们的需要，并且为他们做出实际的一些改善。那当我们愿意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你留意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啊，真的能够让对方他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福音真实的爱。所以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未必我们说出这个什么福音的四律这个福音桥啊等等，但是当我们的好行为显明在人面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人会不自觉地受到这种神爱的这种感染，他们真的对福音会有渴慕，
还是道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啊。
所以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事上呢，我们一起同心的努力，当然我们也继续为教会来祷告，也希望求主也赐福教会更有智慧的在各个地方为主宣扬他的福音。今天我们宣教新之路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天下去，愿你荣耀。